2026清算提前开打，北京急住策雷，美方拉军力网，泰国直头军柬埔寨首都波贝封关，大批中国人听讲话被扣留，中国多地受灾，梅变的粮食失控，全国的餐台上边危险，亚马逊封锁将近2000名北韩特工职位的申请，南韩称中国台湾，全北京奖励李在明。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最近从中南海、加勒比海和墙内评论区同时传出了火药味，2026正提前到来。先睇北京，12月24号，中共政协召开4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撤销王恒环、张东臣等八人的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八个人里面有泌尿外科专家、导弹武器系统专家等等，横跨医疗、航法、卫星互联网等敏感领域，不是处理个案那么简单，更加似是将某一些关键位置的人先剥离、切割、降噪音。紧接着在25号，中共中纪委印发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要求破解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发现、取证、定性的难题，令新型不新、隐性难隐。为什么中纪委突然对贪腐证据落手呢？答案可能不在北京，而是在华盛顿。时评人金涛柏暗分析认为，美国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明确要求公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财富报告，将中共高层的家属和白手套、律师、企业代理人都纳入评估。中纪委现在就是向所有中共官员发出指令，销毁所有美国人将要收集的证据，不给川普有机可乘。讲白一点，就是美方要的是证据链，北京最怕的刚好亦是证据链，中共要抢在美国动手之前断腕自保。问题是，当一个政权开始教官员怎样躲避外国清算的时候，这只船仲能够撑得几耐呢？接着来看加勒比海，美国空军最新向波多黎各部署 MC-130J 特种作战飞机。好多人看不明这一款 MC-130J，它不是用来正面大规模作战的，它是美军灰色地带的王者，具备极强的隐身渗透能力，专门用来运送特种部队深入敌境，或者它部署在加勒比地区，目标直指委内瑞拉。美国为什么要将特种作战搬到舞台灯下呢？因为川普政府正在传递一个信号，我不需要动到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可否认可控升级的框架内，就能够令到傀儡政权消失。这个表面指向马杜罗，实际敲打的是背后的中俄政权。中俄的契弟伊朗最近动手，在波斯湾扣押了两只邮轮。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第二只在25号扣押的邮轮可能与美国有关。目前中俄、伊朗、委内瑞拉和美国的海上对抗正在加剧。这样下一步是金融战升级，亦或是擦枪走火。最后一个链条回到墙内评论区，抖音平台一再出现冲塌的影片，评论区留言反复刷新底线。比如一个影片呼吁全网找江湖人一起组队，超过13000条评论说，算我一个，武警10年可以加入吗？我75年的，2019年做生意执笠离婚，净身出户，而家到处打工，俾我一个平台，我会整汽油柴油，二炮特种兵退伍军人，识得用架撑嘅，加入。另一条片里边贴墙放咗两排步枪，字幕更加直白咁话：准备好了吗？评论区网民个个喺度表示准备造反，问喺边度集合，仲出主意话一定要先占领机场，防止逃跑。擒贼先擒王，先将佢锯咗。这个是最令到中共睡不着觉的部分。以前大家是腹诽 即系私底下字字浸浸，已经戇我。而家系直头，即系直不甩咁直头讲出嚟。民众唔再讨论点样活落去啦，而喺处讨论点样送中共上路啊！网民嘅点非常之准，守机场一旦变天，权贵想飞去国外咩？门都冇啊！中共而家面临多重困境，外边有美军特种机嘅暗影，场内有民众蓄势待发嘅怒火，中间仲有川普即将揭开嘅贪腐账本。你觉得北京而家最惊系乜嘢？到底系边一件事啊 ？A 美方将中共权贵嘅财富做成可以公开、可以制裁嘅证据链。B 场内情绪跨过临界点，爆发各种规模嘅动乱。你选 A 抑或选 B 啊？为乜嘢？观众朋友，冬天正系养足气血嘅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啦，全身嘅血液同营养先至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唔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十八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面系另一个新闻内容。泰国同柬埔寨边界总委员会秘书处完成第二日嘅谈判，泰方话如果进展顺利，可能喺12月27日升级到两国防长会议。呢次会谈背后嘅细节相当辛辣，将谈判地设喺第三国嘅马来西亚，寻求一啲尊严。但泰国态度强硬，坚持喺泰国边境占竹民府谈判。喺外交博弈里边，在哪里谈就等于谁掌握节奏，占竹民府紧挨住前线，谈判台旁边甚至能够隐约听得到远处的炮声。柬埔寨代表进入敌方地盘谈判，本身就会被外界解读为压力下的让步。谈判台上边是外交冷战，战场上是真刀真枪。防务新闻等 S 平台账号在25号爆料话，泰国皇家陆军近期对柬埔寨首都金边棉子区一栋建筑实施了精确打击。现场残骸显示，泰军用的可能是105毫米或者是155毫米高爆炮弹。还有消息说，被袭击的建筑里面住着很多中国人。上述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不过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这是一次军事警告，亦或是针对特定利益集团的清算呢？如果泰军的炮火能够直达金边，这个意味着柬埔寨的领空防御已经完全崩溃，也都预示着东南亚局势正滑向不可控的深渊。引起更多中国人关注的是下边这个消息。场内自媒体报道说，网友反馈柬埔寨边境重镇波贝已经封城3日，禁止中国人离开，理由是5号公路不安全，为外国人安全考虑，但本地人可以走，而且已经走到差不多了。波贝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油已经断了几天了，现在经常大面积停电，中共大使馆什么都不理，打电话只会告诉你遵守当地规定，有问题可以到当地警察局报警。网友在说怀疑柬埔寨是想拿中国人做盾牌，拿中国人当炮灰，令到泰国投鼠忌器。也有人认为柬埔寨是想扣留中国人，再去同中共谈判。问题是红心可能打错算盘，中共边度会在乎中国人条命呢？除非里边有中共权贵的子孙。亦有分析话，金边波贝传出来的这类信息缺乏官方证实，反而更加似是典型的资讯战烟雾弹，用首都受到打击，外国人被锁定来到放大恐慌，推高谈判成本。不过这场战争中的中国因素并不是靠阴谋论硬贴上去的。 北京是实实在在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首先华盛顿和北京入来呢都明显加大介入。这个代表泰柬战争已经不是边境小摩擦了，而是升级成中美在东南亚影响力的同步角力。看看哪个能够令到战火停下来。其次，战火中越来越多中国公民遇险，这个令到中共进退两难。如果强势施压，搞不好在泰国那边碰到成面都是灰。如果低调处理呢，中国小粉红还怎么看你？最敏感的是泰军打击的重点精准覆盖了中共资本支持的园区，切断柬埔寨及部分中共权贵的灰色财源，揭露中共最邪恶的活杂黑幕。这场战争是对中共东南亚一带一路资产的一次清算。这场泰柬之战不单止是土地之争，更加是地区秩序的洗牌。如果27号防长会议谈弯了，战火蔓延到金边，你认为北京会怎么选呢？ A 是为区域影响力和不丢面子，加大对泰柬政治施压，甚至将中共自己推到更加前台。 B 是低调切割，宁愿承受舆论压力，亦要避免被战争拖入到泥潭里面。安徽、河南、山东等中国粮食主产区今年遭遇到罕见的持续阴雨，秋粮受灾。有知情人士表示，政府不组织救灾，霉变了的粮食可能已经进入了市场。一位山东网友讲给大纪元记者知，现在集市的花生不好吃，有股味道，问了老家种田的人，说是因为前段时间阴雨天花生霉变，建议先不要吃花生油、粟米油，但这些原料经过深加工之后，肉眼没办法分辨出来的。他分析说，前段时间北方一个月阴雨天，收割机入不到农田，耽误了收割，粟米、花生就在地里边发芽、霉变，其余提前收割的粮食因为不能够充分晒干，亦都发霉了。这些霉变的粮食不做无害处理，最后还是流向大众的餐台上面。有网友表示，在屋企剥了几日粟米之后出现过敏、咳、发烧等症状，有些剥完粟米手上边还生了皮疹，还肿起来。一位网友写道，我阿妈那天整碎粟米，我的天啊，粟米一定是去机器就是一阵雾，关键那些雾是绿色的，我离远就闻到好像地下室的霉味。最后他觉得不戴口罩都不行。一位体制内的人士讲给大纪元记者听，现在的农民大多数是靠天吃饭，安徽、河南、山东落了两个几月的雨，家里边都发霉了，田里边什么都浸晒了，小麦没办法播种，今年的秋粮是玩完了。但这么重的灾情，政府不组织人力抢种或者是排水，不拨资金补贴，亦不帮农民联系大厂家来到控干的粮食。市县区的质检所呢，因为财政紧张，亦都不再上门检查粮食质量。这位体制内的人士说，粟米如果发霉，农民肯定会卖给饲料厂，喂猪喂牛，最后不单止畜牧业受害，霉变的粮食还是会以肉啊、蛋啊、奶啊的形式回到百姓的餐台上边。讲真话的粮食人曾经在11月发影片说，饲料厂突然开始在收粟米的时候检查伏马毒素，因为伏马毒素超标会伤害猪、鸡、鸭的内脏和免疫系统。结果发现送来10车的粟米，里面有9车发现伏马毒素被拒收。有网友说，他决定两年都不吃粟米了。亚马逊首席安全长史蒂芬·斯密特表示，已经封锁超过1800份疑似是北韩特工的求职申请。斯密特在领英发文指出，北韩人试图利用盗用或者伪造的身份申请远程 IT 工作，被聘用之后会将工资汇回去北韩资助金正恩的武器计划。斯密特说，亚马逊使用 AI 工具结合员工验证来到筛选求职申请，发现来自北韩的求职申请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接近三分之一。斯密特说，北韩特工多数和美国的不电动墙合作，远程操控不电动墙的电脑， 利用外泄凭证入侵领英上的闲置账号，以获得验证。一般被入侵的账号都是真正的软件工程师，咁就令到嗰啲北韩特工嘅求职申请更加具有欺骗性啦。今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已经查获29个笔电农场，由北韩 IT 人员非法喺美国各地操作，用盗用嘅或者伪造嘅美国人身份，帮助北韩人喺美国获得工作。史密特警告雇主注意北韩白宫求职嘅迹象，包括电话号码格式错误以及教育背景不符。南韩在电子入境卡系统中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在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南韩官方拒绝调整。香港媒体透露，李在明试图用顺从换取北京解除限韩令，并且重启贸易谈判。据南华早报报道，纽约顾问公司分析师金尚恩指出，北京想拉拢南韩打击日本，奖励在台湾问题上比较顺从的李在明政府，报复强硬的日本政府。未来中国可能 Blackpink 入得去，滨崎步被拒门外。南韩自从2023年起陷入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深渊，截至今年11月，南韩对华逆差已经达到104亿美元。面对南韩经济放缓，李在明迫切希望将出口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了重启自2015年以来陷入僵局的第二阶段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李在明选择对中共低头。不过分析指出，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下，南韩总统李在明想左右逢源，但能不能够换取经济红利，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特别是目前南韩正在争取川普总统在核潜艇技术与贸易豁免上的支持。若果李在明过度倒向北京，恐怕将会危及到目前韩美之间脆弱的贸易优战和安全承诺。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